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鹰眼时间，我是一飞。今天是鹰眼时间，时隔一年，在卡塔尔世界杯之后，再次走进中东。今天我们要连线一位远在以色列的朋友，Steven。介绍他之前，要不你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 Steven。那我现在是在以色列工作，在以色列待了一年半的时间。那么包括这一次这个冲突开始之后，也是怎么说，一直留在这边。然后平时也是鹰眼时间的不能叫忠实听众，但反正听的不少。完了，因为也跟一飞认识很多年，所以得知一飞来邀请我说来录一期这个节目，还是。这怎么说？又紧张又有点激动，对。
对，其实我们俩是看多特蒙德认识的，对，我们都是多特球迷。其实说实话，我说实话，这是真的，就是我最近对一些信息的摄取有点迟钝，尤其是在去年俄乌之后，对今年巴以就是有点或多或少想屏蔽这些的信息吧。但是只有在朋友圈看到 Steven 的动态之后，哎，好像会感觉这些东西是在真切发生的，有一些实感，也会更关心。大家的安危，然后那儿的情况到底怎么样？包括尤其是因为之前经常看你在以色列发一些动态，去哪儿看球了，去哪儿看比赛了，各种经历，就所以现在也比较关心，就是那儿的现状到底怎么样了？不管你们叫战争或者冲突吧，这个事情对于当地的生活和体育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所以今天其实是出于我自己的一个好奇，我们聊一期这个节目。对，可能跟体育本身也没有那么直接密切的关系。要不先说说你的近况吧，你到底是在哪个城市啊？我经常看你一会儿在特拉维夫，一会儿在耶路撒冷。
对，我平时是常住在耶路撒冷，我住也住在耶路撒冷，但是因为以色列本身它地方也不大嘛，从耶路撒冷到特拉维夫也就是可能五六十公里，然后坐个火车去的话，半个小时40分钟就到了，所以我会习惯性的往特拉维夫跑，因为就是怎么说，耶路撒冷毕竟是一个就是宗教氛围更浓的一个城市，它相对会保守一些，但是特拉维夫就更像一个，开放的现代化的大城市，所以我个人是更喜欢那种氛围，所以我没事儿会往特拉维夫跑。而包括就是你刚才讲看比赛，确实特拉维夫那边的这些体育比赛什么的也会更多，好，然后什么好吃的呀也都比较多，所以，我虽然常住耶路撒冷，但是基本上至少。可能一周吧，会去一次特拉维夫。现在的情况是，其实耶路撒冷就怎么说，还算是挺平静的吧。或者说，其实现在大部分的以色列的这些城市都已经可以说是恢复了一个正常的生活节奏，就是这个复工复产的进程做得还是比较到位的。以色列他们这边政府是，他每天会出一个这个所谓的。就是把以色列分成几个不同的区域，然后它用不同的颜色来划分，就有点像咱们前几年的所谓低风险、中风险、高风险的这个定义。对，然后现在等于绝大部分地区都是叫这个绿颜色的绿区，或者就是所谓的低风险，然后只有在最靠近加沙地带的一小片地方是风险比较高，然后稍微外圈一点是风险相对低一些，然后剩下大部分就都是。就是生活完全照旧，大家该干嘛干嘛。但可能像在特拉维夫那边，可能偶尔会有这个火箭弹的这个袭击，可能一天一次或者是2天一次，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频率。但是呢，基本上也就是防空警报会响，但是实际造成的人员伤亡还是相当有限的。就因为大家生活在这边，基本上也都。怎么说？长期受到这种训练就已经习惯了，一听到防空警报，大家就会很快速、很熟练的去找到离自己最近的这个防空洞，或者说这种安全屋，然后躲到里面去。那一般来讲，只要你能够及时的躲进去，那火箭弹对你就不会造成什么非常实质性的伤害，就不会对你的身体造成什么实质性的伤害。但是可能，你身处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下，就火箭弹来，然后防空警报响，然后大家四散奔逃去找这个防空洞，可能对你的精神或者说对人的心理是会有一个影响。但是，身体这个受伤的话，真的就这个案例是已经不太多见了。 表面上来讲是这样，但是因为在这边生活，所以也能稍微的看到一些相对层次更深一点的一个问题。就比如说以耶路撒冷为例吧，耶路撒冷这个城市其实是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算是混居吧，可能东耶路撒冷是阿拉伯人比较多，然后西耶路撒冷这边是犹太人比较多。我举一个自己的例子好了，就是前段时间我家的热水器坏了，然后我就打电话给房东说要找人来修，然后房东联系了半天说这两天暂时找不到人，因为这个活大部分都是，就是修热水器的这些活大部分都是阿拉伯人在做，然后可能那两天形势不太好，所以阿拉伯人不愿意到，或者说他们不敢到就是西耶路撒冷这边来工作，他们怕因为阿拉伯人的身份会有一些不利或者说不安全。那我就被迫去找我的同事朋友去别人家里洗澡，洗了几天，然后过了几天以后，房东说才找到两个阿拉伯人来给我把这个热水器修了。
哦，这个倒挺跟我的刻板印象有点相似的，就是不是在那块还是犹太人相对来说生活的阶层会稍靠上一些，或者经济状况好一些，阿拉伯人干的工作相对来说偏底层一些。
对，相对来说是这样，起码在耶路撒冷来说是这样。然后我刚才讲的举的这个我自己的这个例子是阿拉伯人对犹太人的不信任，但是同样就是其实犹太人对阿拉伯人也不是说那么信任。是我一个同事的例子，就是我同事住的那个公寓楼有很多的这个公寓在装修，这种室内装修的话其实很多，或者说大部分其实也是阿拉伯人在做。那么就是在这个战争开始之后，他们这个楼的这些装修就停工了很长时间，因为以犹太人为主的就是这些业主也好，然后物业也好，对阿拉伯人不是很放心，怕他们过来装修的话会借机搞事情。那最近几天可能局势稍微平静了以后啊，这个装修陆陆续续也恢复了，但是我听说就是有的这个业主会提意见，要求说要缩短这个阿拉伯人在这个楼里面工作进行装修的这个时间。就我了解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是觉得就是啊，好像我觉得是挺种族歧视的，就是你一方面你又要享受人家阿拉伯人给你带来的这个福利这个便利，但另外一方面你又对他那么的提防到了这个程度。我觉得
我尤其在可能这种情况下局势下，大家这种心理戒备互相的不信任会格外的放大。
对，就本来在没有打仗之前，大家在耶路撒冷就基本上算是相安无事，可能很偶尔会在耶路撒冷老城附近有一些袭击啊，持刀啊或者持枪的袭击这种，但是大家总体上来说还算是相安无事。但是现在开始打仗之后，你明显感觉到就是本来就不太牢固，本来就比较脆弱的这个信任现在更加的脆弱，大家这两个族群之间对彼此的那种提防也是更上了一层楼。
哎，你们心理状况还好吗？因为你是不是最近好一些了？因为我看你还一直在更自己的节目，自己的播客。对，你有一档讲以色列的播客，这个更新我是一直在看到的。但是前一段当你有一个多特蒙德的播客，当多特输给拜仁之后，看你竟然发了一期，所以我当时心里才想，哦，是不是感觉现在心理状况应该好一些了，都可以正常看比赛，并且对比赛做出评论了，体育生活感觉恢复了一些。
对，就是我印象很深，就上个月10月7号的时候开始打仗嘛，那刚开始那两天7、8、9号、10号那几天，我整个人就是可以说濒临崩溃，就是我个人是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的场景。然后另外同时呢，就是正好那几天就是工作压力也很大，就一方面要应对突然一下繁忙起来的工作，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对自己的这个安全也非常的担忧，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所以那几天就是怎么说，精神状态不太好。完了那两天录了那个播客，然后录完了以后 我妈还专门跟我说说，哎，你现在这个精神状态怎么这么不稳定？你如果有什么比较沉重或者说比较压抑的时候，你就随时跟我联系啊，什么之类的。对，现在就是局势慢慢的趋于，就起码说在以色列这边趋于平静之后，这个精神状态是好了一些。因为就除了最开始那几天以外，耶路撒冷这边就基本上没有再响过防空警报了。
那我们说日常生活吧，就是，刚才你也提到以色列开始复工复产了嘛？那之前这个冲突刚开始一段时间的时候，很多正常的日常活动，包括体育比赛，应该也受到挺大影响。我当时看报道是以色列国家队，哎呀，可以叫国家队吗？以色列代表队吧。
以色列可以叫国家队，可以叫国家队，可以叫国家队。咱们国家跟以色列有建交的，那
好的，还是你敏感。对，他跟科索沃本来有一场比赛，当时被推迟了。
对，欧洲杯预选赛。
对，我不知道现在是恢复了吗？当时说好像是延后到11月中旬。
就明天在科索沃的主场。现在是这样，就是刚开始打仗那几天，确实就是国内的活动全部都停止了。大家确实也都没有那个心思，但是现在复产做得还可以。然后我昨天了解了一下，就是说，以色列国内的这个足球联赛，本来10月7号当天是有比赛的嘛，然后因为这个突发事件就推迟。然后我了解到的情况是说，可能预计会在11月的中下旬，以一个空场比赛的形式先恢复踢起来。这个是国内的这个体育比赛，然后国际的这些比赛的话，那可能要么就这个退赛，或者就是重新的去选地方，去找临时的主场，其实有点类似这个乌克兰的一个情况。比如说，以色列男足就是本来踢这个欧洲杯预选赛嘛，客场比赛呢就照常踢，然后主场比赛他们会在匈牙利找到了一个临时的主场。对，完了，另外像参加欧洲的体育赛事的这些俱乐部，比如这周四的时候，9号的时候，这个以色列的海法马卡比，这个赛季是在踢欧联杯，然后他们是把临时主场放在了塞浦路斯，然后还有一些这个篮球的球队，他们把主场放到了贝尔格莱德，也都是这种临时的主场。然后还有一点小巧合就是。也是在9号的时候，以色列还有一支这个传统的足球的豪门叫特拉维夫马卡比，他们这个队长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扎哈维，
对，前广州富力的名宿。
对，前中超射手王。对，特拉维夫马卡比也是这个赛季是在踢这个欧会杯 （Conference League），然后恰好他们的小组分到了一支乌克兰球队卢甘斯克黎明。然后就前几天9号的时候，马哈比去到卢甘斯克黎明在波兰的主场，等于就是两支球队其实都不在自己的主场，然后大家都是受到了一些就是这种战争冲突的影响，所以两支球队当时出场的时候，特拉维夫马哈比这边所有的球员都是手臂上缠了黑纱，黑纱上面有一个数字240，就象征着说有240个人质被挟持进了加沙地带。然后呢，黑纱就是纪念这个1000多丧生的这个以色列的这个民众。那在卢甘斯克黎明那边，他们所有球员在出场的时候是身上都披了一个乌克兰的国旗。然后就是两支受到了战争冲突影响的球队，然后在一个怎么说第三方的一个球场来作赛。怎么说？感觉有一些悲壮的气息吧。
是啊，就是都被迫变成了流浪者队，就是这是一种情况，因为就其实我们在这种环境下聊体育，其实体育是一个非常小的事情，在这样的背景下，但是象征着一种正常生活。好吧，那我们要不讲一讲你在以色列平时是有哪些体育啊、看球的生活吧，因为大家也挺想了解在冲突或者战争之前是什么样子的。
我是去年2022年的4月份来的，到现在差不多1年半的时间，然后在这边看过很多奇奇怪怪的比赛，比如网球，去年看过那个 ATP 250特拉维夫公开赛，就其实这个比赛本身级别不高，但是去年他们是找来了德约科维奇参赛， 本来今年的这个比赛预定是在11月初，本来这个时候应该是正在比这个比赛的，但是因为打仗，所以这个比赛就今年这一站就取消了。因为我本身是德约科维奇的球迷，完了我自己去中网现场看过几年，但是很遗憾没有看到他，然后非常机缘巧合在特拉维夫看到了这个自己喜欢的这个球星的这个比赛。完了他就是特拉维夫的那个比赛吧，就是感觉也不是那么的正规，就是他没有一个正式真正意义上的网球的球场。去年就看那个 ATP 的公开赛，他是在特拉维夫的一个会展中心，等于临时在会展中心室内铺了一个硬地的球场，然后临时拿就搭脚手架一样在球场周边搭了一圈观众席，怎么说还挺简朴的，就是跟中网的这个非常出色的硬件是没有办法相提并论，就跟中网的那些外场的那些观赛条件可能差不多。然后这个是网球，然后篮球的话，以色列的特拉维夫马卡比这个篮球队还是非常有实力的，就是他们在那个 Euro League， 咱们国内习惯性把这个翻成叫篮球欧冠，但是因为欧洲这边篮球的这个系统非常复杂，篮球有一个 FIBA 主办的 Champions League， 所以严格来说那个应该叫篮球欧冠，然后这个 Euro League 其实更类似于欧超，
是欧篮联举办的，可以这么说吗？一个是FIBA，一个是欧篮联。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他这个比赛可能是 NBA 之外水平最高的俱乐部篮球赛事吧。那特拉维夫马卡比的篮球队是长期在这个 Euro League 征战，然后我今年五月份的时候看了两场他们的这个主场的季后赛的比赛，给我留下非常。我以前没有想过，就是说篮球比赛现场的球迷也能做到那么疯狂的那种助威。咱们平常看足球很习惯，就比如可能某个队的死忠球迷会在这个球门后边，然后一整面看台，像多特蒙德南看台一样，一整面看台全部都是最死忠的球迷，然后他们会造出最大的这个声势，最大的声浪。但是像特拉维夫马哈比他们也有一个类似这样的死忠球迷组织，然后就也是在篮筐后边，等于一面看台全部都是他们。然后你可以想象，因为篮球场馆它本身就小嘛，然后又拢音嘛，所以就是那个给你带来的那种音量的那个压迫感其实是更强的。整场可能也都不太顾得上看球了，就是大声的唱啊跳啊，然后对手拿球就虚24秒，从对手拿球一直到对手把那个篮投出去，就一直在疯狂的发出那个虚声，整个氛围非常的狂热。
对，我想问一下，因为我印象中很多人都老说我们多特蒙德是魔鬼主场嘛，但是从我看到的不管视频来讲，很多东欧和中东包括土耳其啊以色列那一片，很多的各种球迷的疯狂程度都是难以想象的，比西欧这些已经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国家要疯狂很多，这个声势要更加浩大更加恐怖，实际上是这样吗？或者说这个原因在哪儿？
我觉得就多特蒙德的这个主场，我可能更愿意用热情这个词儿去形容，但是像比如说我看的这个特拉维夫马哈比的这个篮球这个季后赛这个主场，我觉得可能得用疯狂，就是包括你刚才说的什么中东这一片，像摩洛哥的球迷也非常有名，对吧？然后希腊的这个球迷也非常有名，就是我觉得他们可能更适合用疯狂这个词儿，他们这个程度比多特蒙德要，或者以多特蒙德为代表的这些西欧的这些所谓的魔鬼主场可能确实还是要更胜一筹。
那这背后是有一些那个种族的问题呢，还是阶级的问题导致了这种情况呢？就因为我看这些就是以色列的很多球队的队名，我主要看足球比较多啊，很多队名里面都有马卡比、海法马卡比，然后特拉维夫马卡比，然后什么什么工人，然后这种名字让我感觉有点像很多前苏联的国家他们的球队名字也都有迪纳摩一样。对，这是一个涉及阶级的代号吗？还是
在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就是马卡比和工人是两个很大的 怎么说体育协会。那比如说特拉维夫马卡比就是马卡比体育协会在特拉维夫的一个分部。那比如什么特拉维夫工人就是工人这个体育协会在特拉维夫的一个分部什么之类的。就是在他们这些协会刚开始创立的时候是带有一定阶级属性的，就是马卡比他们代表的会相对更加的中产阶级，然后工人的话顾名思义就是广大这个劳动人民。在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会有这样的阶级程度的划分，就是包括他们之间踢的这种德比啊也是带有这种阶级性质的德比。但是以色列这个国家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因为它就是地方不大人也不多，随着慢慢时间的推移，就只说足球啊，篮球那边我不是特别了解，就在足球这个领域随着时间慢慢的推移，就是这个国家的大多数球迷都会集中到几大传统豪门身上去。就是因为资源非常有限，然后像在以色列经常会发生的一个现象是几大传统豪门，像比如特拉维夫马卡比、海法马卡比，然后特拉维夫工人，还有耶路撒冷的耶路撒冷贝塔，这四支球队算是在以色列影响力最大的四支足球队。那经常会发生的一个情况是这几个队去踢客场比赛，客场球迷会远多于主场球迷。因为他对吧，以色列地方也不大，你要去个客场也很方便。会发生一个比如可能主场就几百个球迷，然后客队来一万多。就是会发生这种可能你在国内或者说在欧洲的这些联赛你很难想象的一个情况。
真实意义上的反客为主。
对，就是以色列这个国家的足球的这个氛围很奇怪，就是它介于好跟不好之间。你要说好吧，那确实又有那么多，或者说其实大部分球队它的主场比赛也都只能有几百几千个球迷来看球。就是是有大量的就是怎么说群众基础并不那么牢固的球队，但是你要说以色列的足球氛围不好吧，他的这几大豪门又有非常庞大的球迷群体，这些庞大的球迷群体又能够营造出非常非常狂热的这种氛围。我觉得就是介于好和不好之间一个非常微妙的一个足球氛围。
哎，那对我一直有一个好奇啊，就是以色列的联赛和巴勒斯坦的联赛，就是他们之间的球队是不是几乎不比赛啊？
完全不比赛。
完全不比赛。那比如说在以色列联赛的球队里，俱乐部里有没有巴勒斯坦人或者说阿拉伯人？因为我们都说体育是一个桥梁嘛，对，但是实际上这种会发生吗？
巴勒斯坦球员应该是没有。但是阿拉伯球员其实数量很多，因为大家说是说啊，以色列是一个犹太人国家，但其实以色列有大概 20% 的人口是阿拉伯人。就是这些阿拉伯人是就当年1948年以色列建国的时候他们没有选择离开，而是就留在了现在的这片土地上，就拿到了以色列的身份，成为了以色列人。所以这一部分的阿拉伯人其实是给以色列足球贡献了不少人才的。比如前几年扎哈维在富力待了几年以后，然后富力又买来了一个以色列球员叫萨巴，就这个人就是以色列的阿拉伯人。然后还有就是那个球员现在在哪，好像现在在霍芬海姆吧，叫达布尔。
哦，对，这个我有印象。
对，这个人水平还可以，在什么萨尔茨堡红牛、塞维利亚、霍芬海姆都踢，我水平还可以。他也是一个来自以色列北部的阿拉伯人，所以就是说阿拉伯球员在以色列是并不少见的，但是巴勒斯坦球员确实应该是没有，因为就是巴勒斯坦是亚足联成员，巴勒斯坦踢的是亚洲的比赛，以色列是欧足联成员，以色列踢的是欧洲的比赛，所以他们之间就是也没有很多的这种比赛的机会或者说人员的往来。
嗯，哎，那这些球员他们的怎么看自己的身份认同呢？或者说比如说一个主队，比如说特拉维夫马卡比，他的球迷怎么看他队里的这些阿拉伯人？平时会有这种认同上的区别对待吗？
怎么说呢，就是可能每个球队都有左翼一点的球迷，也有右翼一点的球迷。比如说特拉维夫马卡比，特拉维夫整体来说是一座颇有一些左翼的城市， 就是大家比较世俗嘛，对，那相对来讲可能像耶路撒冷的老百姓，大家宗教氛围更浓一些，就是信宗教的这个比例更高一些，所以耶路撒冷整体会右翼一些，跟特拉维夫是两个不同的方向。像特拉维夫马哈比，我觉得整体来讲他们对这种阿拉伯球员认同还是 OK 的，但是也会有一些比较极端的，他们会对阿拉伯这个群体还是会抱有敌意。比如说我下面要讲的这个事情是我从这个从修说起听来的，就是说特拉维夫马哈比和海法马哈比是两个算是以色列最强的两支球队嘛，最强的两支传统豪门。然后他们之间的这个比赛，说有一次两个球队比赛踢完了以后，特拉维夫这边的球迷是在唱歌喊口号去侮辱这个海法马哈比的这个球队和球员。他们喊的口号是说海法马哈比是 Hezbollah， 是黎巴嫩真主党。因为就是海法是在以色列北部嘛，黎巴嫩比较近，然后对以色列北部的话阿拉伯人的比例也会相对的高一些，所以他们就是也会用这种方式去对对手进行一个羞辱，或者说他认为这个是对对手的一个羞辱。但是相对来说在以色列最极端或者说最臭名昭著的一个球迷群体是耶路撒冷贝塔的球迷。耶路撒冷贝塔这支球队，他们有一个他们的死忠球迷的这个团体叫做 La Familia， 就以色列政府是认真的考虑过要不要把这个团体列入恐怖组织的名单里面的。他对阿拉伯人就是极端的仇恨，可以说是在这个球迷团体的影响之下，耶路撒冷贝塔这支球队是以色列顶级联赛唯一一支从来没有过阿拉伯球员的球队。就不要说阿拉伯球员，哪怕之前有过案例，就是说他们之前的老板好像是因为在俄罗斯有生意，所以就是因为这种生意的原因从俄罗斯签了两个车臣那边的穆斯林球员。然后因为是穆斯林，所以这帮 La Familia 这个球迷组织的球迷就非常非常的生气，他们的抗议方式是把俱乐部的办公室给点了，往自家俱乐部办公室纵火来抗议这个，
好吧，
抗议这个俱乐部买穆斯林球员的这个行为。所以最后这两个球员也是就是灰溜溜的又离开了，没有留太长时间。反正就是通过这个事情你就可以看出来，这个球迷组织就是极端，然后非常的激进，非常的仇恨阿拉伯人。而且他们会非常自豪的标榜这一点，他们的一个口号就是我们是以色列最种族最 racist 的球队。这是他们的歌，他们的口号，他们会非常自豪的对以此为荣标榜这一点，也算是一个非常极端的一个特例吧。
非常让人失望的例子。
所以就是因为有这个组织的存在，我在耶路撒冷一年多，我至今没有敢去看耶路撒冷贝塔的比赛，因为我真的不太确定他们的这个仇恨是只局限于阿拉伯人，还是说也会涉及到所有犹太人以外的人，所以我一直不敢去。
哎，就跟我以前有一次特别像，我有一次在德国去多特看完球，然后那天晚上我直接坐长途火车去捷克，然后中间要路过那个德累斯顿。之前我一直听说德累斯顿在东德嘛，而且好像德累斯顿是新纳粹主义的聚集地，而且他们的球迷也特别疯狂。然后我当天我穿着多特的衣服上的火车，但是到德累斯顿之前我专门把所有的东西都换了，然后又是个亚裔嘛，就是有一点莫名其妙的心理上的威胁感。哪怕我们都看球，我们也对这些疯狂的球迷文化，或者对我们对火热的球迷文化抱有好感，但对这些人还是有点敬而远之的，在心理上
就已经超出了那个热情的那个范畴了。
是的，好吧，这都是一些让人好失望的案例啊。有没有一些好的呀？就我总感觉我们总期待这个什么体育比赛能作为一个所谓的沟通桥梁，但目前听起来在巴以这块土地上很困难呀。
很遗憾，确实是这样。我在这个地方 比较有限的一些观赛的这些经历，也不是说完全没有美好的一些经历，比如去年热刺和罗马在以色列的海法踢了一场热身赛，夏天的这种季前的热身赛，然后我当时是在现场看了，哎，那个氛围就很好，
真是看明星啊，看演唱会啊，这就是，
对，就看明星嘛，然后以色列热刺球迷会和以色列罗马球迷会，然后大家之间的那种 battle 也很有看头，就也没有那种在咒骂对方什么之类的，就是在看台上的那种 battle， 是看谁的歌声大，看谁的 tifo 就是玩的规模大，类似这样的，那个氛围也挺好的，包括现场还有很多就看孙哥的韩国人，就那个氛围是挺好的，但是他跟巴以就没有什么关系。在这片土地上但凡涉及到跟巴以相关的，好像我确实也没有什么非常怎么说非常正面的回忆。
嗯，
还有一个印象比较深的事情是，也是去年就热刺罗马这场球踢完，紧接着第二天在特拉维夫踢了法国超级杯，当时是巴黎对南特的法国超级杯，是我第一次在现场看到梅西，对，那时候梅西还在。那次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事情是这个阿什拉夫不摩洛哥人吗，对吧？
哦，他是阿拉伯世界的。
只要阿什拉夫一拿球，全场3万多这个球迷就开始狂嘘他。然后球传出去啊，嘘声戛然而止，然后大家就开始齐声高呼梅西的名字梅西梅西。然后只要梅西把球传给阿什拉夫，喊梅西的声音就没有了，大家就开始狂嘘。就是会非常无缝的，非常就又突兀但是又非常丝滑的在欢呼和这个嘘声之间来回切换。然后我就问旁边的人，我说因为我当时想阿什拉夫是摩洛哥人，但是摩洛哥和以色列其实已经就是建交了，关系已经正常化了，2020年的时候两个国家已经建立了外交关系，我想那既然都建立外交关系，那为什么你们要对一个摩洛哥的球员就是抱有这么大的这种恶意，就是只要他拿球你就要嘘他呢？然后旁边的人跟我说是因为阿什拉夫在2021年的那次巴以冲突里面发 Instagram 战队巴勒斯坦，所以就是你想这场法国超级杯是2022年的8月份，等于这帮人记阿什拉夫这个仇记了一年多，就终于啊等到一个你来我们以色列比赛这个机会，然后就借这样的一个机会来给他进行一些打击报复。
哎，就是其实体育比赛里这种事情挺多的，就是因为运动员在某件政治议题上站了队，然后惹得很多不管是本方球迷或者说其他立场的人极大的敌对。我想起来18年世界杯的时候，那个德国队京多安是土耳其裔，因为他在那个反正也是在个人社媒上发了跟埃尔多安的合影，然后说我的总统，当时埃尔多安好像是在西欧国家是非常负面的一个形象，结果就受到了极大的攻击。
嗯，
啊，这两届世界杯好像德国队都内讧不断呀，
有绿茵好莱坞嘛。
哎，好吧，那我们聊聊那个群众体育基础吧。就是刚才我们聊的都是一些观赛方面，那在运动方面，就是自己参与方面，就是那边的氛围怎么样？
以色列这个国家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我觉得它群众体育的基础应该是相当好。我猜想可能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因为这个国家几乎全民兵役，它是男性3年兵役，女性2年嘛。那么你在军队服役的这个过程当中，肯定对吧，会有一些这个身体方面的这些训练，那可能大家就会把这样的一些习惯来带入到自己退伍之后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那就是说以色列你要说它的这些职业体育的水平有多高，其实真的没有多高，对吧，以色列没有哪个项目是说在世界上有非常高的水平，但是群众体育的基础真的是非常好，不管是街头这个夜跑啊，包括这边街上街头有很多的那种健身器材，就是政府修钱出钱盖的那种健身器材。
听起来好像中国呀。
对吧？像咱们国家的这些，就是比如街心花园里边的这些健身器材，不都是大爷大妈在那边不是拿个那个转盘在这扭腰或者是什么，对吧？类似这样的。
但是他们不是吗？
没有，在这边都是年轻力壮的年轻人用这种街头健身的器材，然后一个个真的都练得非常好。就这个在这边还挺流行的，尤其是在特拉维夫的海滩，它的这些海滩就都是免费向公众开放的嘛，然后就是各种的跑步啊，然后健身啊，然后还有以色列这边有一个他们的非官方国家运动，他们这边希伯来语叫做 matkot， 是希伯来语里边球拍的意思，完了就是是他们专门在沙滩上进行的一种体育运动，就是他球拍有点像乒乓球，球也有点像乒乓球，但是比乒乓球重，但是呢规则又有点像没有网的羽毛球，就两个人面对面站着，然后就把球这么打过来打过去打过来打过去。
所以真的没有网在沙滩上，有界限吗？
没有网，也好像也没有界限，但反正就是可能也没有，也不是说有那么强的竞技性，但是就是是以色列人休闲生活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基本上只要你到了，你如果比如说大家找个时间几个朋友一起去沙滩上去玩的话，那么一定是会玩这个项目的。然后另外我飞盘我也见过有人玩，也没有非常像咱们国内那种非常怎么说很专业的用足球场地那种玩飞盘，也没有，就是随便一个公园然后一片比较大的空地，然后大家就是，而且是那种就是强度很高的那种，对抗性很强的那种，那种飞盘规则我也见过。然后很奇怪，就是我好像没太见过有那种什么篮球场、足球场那种野球的这些活动，我反而好像见的不太多。但是大家更喜欢什么跑步啊，或者是什么街头健身，用这样的方式。
嗯，就其实啊，就在这种日常生活里，会有，对，就是因为我没有去过那儿吧，没有去过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就我一直在猜想，在日常生活里会有这种关于巴以对立之间的这种紧张感吗？
发生冲突之前，这个分地方，我自己其实感受不是很明显，但是跟以色列人聊天，他们会有一个很明显的感觉，就是有相当多住在耶路撒冷之外的地方的以色列人，他们会觉得耶路撒冷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地方。甚至有一个什么例子，就是我有朋友说前两天去到那个以色列南部，就是被加沙的火箭弹袭击比较严重的地方，有一家当地人，就是他们家的三辆车都被火箭弹给彻底的摧毁了，就跟这样的一家人聊天，然后他们听说我朋友是在耶路撒冷，表现得非常的惊讶和担忧，说哎呦，耶路撒冷那么危险，你怎么住在那儿啊？
嗯，
就是你想象一下，这个话是由一个月之前家里三辆车都被火箭弹炸得稀烂的人说出来的，就是他宁愿住在一个他的车可能会被炸稀烂的地方，他也不愿意住在耶路撒冷，他会觉得耶路撒冷非常的危险。就这是以色列人很怎么说相当普遍的一个观点，就是耶路撒冷不太安全。那确实就是刚才也讲了嘛，就是会有一些时不时发生的一些袭击啊什么之类的。但是比如说你如果在特拉维夫这种地方，你真的很难感受到巴以之间冲突的那种对立的氛围，真的没有，就是大家非常的怎么说岁月静好，灯红酒绿，现在也就正常的生活节奏是恢复了，但是你要说大家只不过是在正常的生活，但是远没有到之前就打仗之前大家那种无忧无虑的那种快乐，远没有到那个程度，
感觉需要时间。
需要相当的时间。
行，我还想聊一个话题，就是其实这个挺难聊挺难说的，就是我们也能看到在英超啊德甲各个体育联盟在去年俄乌的时候是非常一边倒的去支持乌克兰反对俄罗斯，大家立场是非常鲜明的。但这次因为我们经常看比赛嘛，很多的这些球队包括联盟以英超为例，就是刻意的在自己的立场上模糊界限，而且有俱乐部 当发现自己球员在社媒上表达明确支持某一方的观点的时候，可能还是支持阿拉伯的观点的时候，会格外严格的。
美因茨嘛，
对，美因茨那球员叫什么来着？
埃尔加奇。
对，阿尔加奇在社媒上发了一个，反正是亲巴勒斯坦的言论，然后被解约了。但是我这两天看，好像是他道歉之后又会重新回到球队。但确实能感觉，这次巴以冲突对于这些体育组织、体育联盟来说是更难处理的一件事儿。
我觉得肯定是这样的，因为首先就是巴以之间的这个，我们用一个比较大的词儿叫历史经纬，或者说叫历史渊源，它远比俄乌这个问题要深得多，要复杂得多。有俄罗斯跟乌克兰这两个独立主权国家，不也就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吗？那哪怕算上你之前在苏联时期的这个恩怨，其实怎么说，这个恩怨也没有那么的深，但是巴以这个问题确实是，它更涉及到两个在国际上都非常有影响力的大的宗教的这个问题，而且就咱们讲的直白一点，就是你说英超也好，什么什么德甲也好，什么这些体育联盟也好，你所在的国家，你肯定是既有很多犹太人，也有很多阿拉伯人，而且可以说是甚至阿拉伯人更多。他不一定是要是巴勒斯坦人，但是基本上阿拉伯人或者说更大的穆斯林世界，他们都是非常坚决的站在巴勒斯坦这一方的嘛。所以，
所以就是当俄罗斯的问题的时候，他们这儿可能没有多少俄罗斯人，包括这些体育联盟里都没有多少俄罗斯运动员，或者说极少。
也没有多少乌克兰人。
对对对，极少。
对，但是像这边的话，就是这个犹太人，对吧？对整个西方国家、对西方社会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那另外一方面呢，又有非常庞大的穆斯林的这个群体在这当中，所以，确实也是让他们不敢轻易的表态吧。那你说英超如果非常旗帜鲜明的说，我们就支持以色列，我们就不支持巴勒斯坦，那你别忘了，你穆斯林世界的头号球星现在还在你英超踢球呢。对吧？你如果这样把萨拉赫得罪了，萨拉赫说行，那我不在你英超待了，我去沙特，那对吧？你英超不损失这么大一个球星和后面那么庞大的一个球迷群体？但是就刚才讲到这个美因茨的这个例子，我查了一下，美因茨这个俱乐部的创始人就是一个犹太人，而且美因茨这个城市它好像还是联合国的一个文化遗产，就是跟这个有一些犹太教相关的一些历史遗存吧，等于算是一个联合国的文化遗产。就美因茨这个城市，它本身就是有这样一个特殊的背景，所以我觉得俱乐部做这个解约的决定也没有问题。那当然，球员本人也完全有表达他自己个人立场的这个权利。那就大家各自承担各自的后果嘛。就是你球员发表了你的观点，那么你可能会被俱乐部解约，可能会丢掉工作。那俱乐部解约之后，可能会受到来自于这个整个穆斯林世界的口诛笔伐。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你俱乐部做这个决定应该要承受的一个代价。那俱乐部有这个权利，然后球员本人也有这个权利，我觉得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就仅限于这个个案啊。
对对，但从俄乌的例子来看，现在好像开始有一些零星的俄罗斯球员回到五大联赛了。那个戈洛温，18年世界杯特别火的戈洛温，他好像一直他就没有走，他一直在法甲摩纳哥踢球，至少正常的比赛也没有受到太大影响，这个是挺好的一个例子。然后那个俄罗斯还有一个中场球员叫扎哈里扬，挺年轻的，好像今年夏天刚去了西甲。所以我感觉是五大联赛开始重新接纳俄罗斯球员的一个小象征吧。
毕竟你只是作为你球员个人，然后再给俱乐部工作嘛，对吧？你也不是说代表俄罗斯这个国家如何如何，但确实是一个可能是一个好的开始。哎，真的好难聊，我觉得这个放出来一定会挨骂，我说真的。
各自安好吧，各自安好吧。操，对，我是觉得球员个体没有原罪。对，身份只是一个标签，他不能被这个代表而受到排挤。就是之前发生在俄罗斯球员个体身上的这些遭遇，我觉得如果重演的话是很可悲的。当然，从目前的这个巴以局势来看，这些主流的至少体育联盟，它 不敢轻易选边站，所以应该也不太会发生这种俄罗斯运动员集体被国际组织排挤的这种情况，大概是这样。
可能只有这样了，确实，对，最起码这些体育联盟没有站队。就我昨天去翻了一下几个，就是在欧洲踢球的主要的年轻的以色列球员，一个是热刺的所罗门，然后还有一个是拜仁的这个门将佩雷兹，然后还有一个是萨尔斯堡红牛的这个格鲁克，三个算是。就是在比较重要的俱乐部踢球的年轻的以色列球员，然后翻了一下他们的 Instagram，基本他们也都在10月份以来发布了一些支持以色列的一些言论。然后，当然你可以想见，评论区吵得非常凶，支持他们的也好，然后反对他们的也好，大家吵得非常凶。但是，好像也没有对这些球员。就是参加比赛产生什么影响？那社交媒体上有争论，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正常的事儿。
哎呀，这个话题没法收尾了。
很难，哎，很难，对，很难收尾这个话题。
哎，反正聊到这儿，就只能期待局势早日变好吧，然后你们的生活早日回归正常，然后各种的体育啊、文娱活动都尽快的能回来，这也是一个生活正常化的一个象征吧。
嗯，我也只能表达我的希望吧，就是不管是作为一个怎么说和巴以局势无关的中国人也好，还是说作为一个真的就在这个地方算是战争的半个亲历者也好，都希望就是这个战争能够尽快的结束，然后巴以问题能够有一个真正意义上持久公平的解决。虽然我个人对后者持一个非常悲观的态度，但是。怎么说，总归是要有一些这样的期盼的嘛，对吧？
哎，对，我最后 cue 一下，就是前两天看见朋友圈说，有一次坐公交车听着播客，然后看见公交车被那个拦住了，说前面有紧急事件，是不是在以色列这段紧张的时刻，有很多中文播客也在陪伴着你？
嗯，对，可以说中文播客是，就只要我离开我住的这个地方，那只要我出门呢，中文播客就是我。我非常重要的一个，怎么说，精神伴侣。
你有哪些主播想要感谢一下的吗？
嗯，要感谢的很多啊，这个闲言聊天会，无聊斋，日坛公园，不开玩笑，锦湖团会议，东亚观察局，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
对，在战火纷飞的时刻，能够温暖远方游子的心灵。哦，对，最后还要说一下，那个 Steven 也有他自己有两档常更新的播客节目，要不你自己介绍一下吧？
哦，对，然后我有在做一档关于以色列的节目，叫做《Ringing Bells》，Ringing Bells，这个名字是来源于这个那个酷玩乐队的那首《Viva la Vida》，里面有一句歌词说 "I hear Jerusalem bells are ringing"，所以就起了这么一个有点绕嘴的一个节目，叫《Ringing Bells》。那打仗之前，主要是讲一些跟以色列有关的一些怎么说见闻也好啊，或者说一些背景知识也好啊，或者说是一些旅游攻略也好啊。那么打仗之后呢，然后主要是在更新就是关于战况的一些情况，或者说是一些新的动态，或者说是一些故事。然后如果大家对这个领域有兴趣的话，也欢迎去订阅一下。
我会把链接放在 show notes 里。那感谢大家收听这期节目，希望体育这种日常生活在 Steven 身边，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能够早日回归正常吧。那这期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